好，人民日报呢最近发表社论，强调中央规定就是铁律，而中纪委呢也声称党纪严于国法。那么党纪和国法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强调党纪能够解决官员贪腐问题吗？自从习近平去年六月发起照镜洗澡的所谓整改运动以来，强调党纪党规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些这些问题。
好，现在来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先来介绍在纽约演播室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程晓农先生。另外那一位是坐在我们演播室的韩连朝先生。韩连朝先生是美国民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副主席。韩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另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是4001200551。那么在台湾的观众和听众呢，也可以打电话拨打这个号码，就是00801148940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请各位踊跃参与，提出问题，发表见解。不过您也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我们的现场直播，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我们就首先来开始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那么首先我想请一下人在纽约演播室的程晓农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在这个中国官方媒体就是人民网呢提到这个所谓中央规定就是铁律这个说法，那么中纪委最近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党纪严于国法。那么给人的印象就是说党纪在某种程度上高于国法，或者至少是说呢中共现在是要把党纪和国法分开。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些说法，这些提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程晓农先生。
党纪和国法在中国其实已经被党和政府搅得一团混乱。至少我看到了三个混乱。首先就是中纪委他自己就搞不清楚国法和党纪的关系。5月25号，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杜在他的中纪委网站上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全党的党员要维护党内法规，这本身就是个非常错误的说法，应该讲从法律上讲是严重错误，因为党没有法，中国只有国法。中纪委的副书记已经搞不清楚国法和党内法，党内这个制度党纪的一些区别了。这是第一个乱。第二个乱就是党纪在中国是一个像橡皮筋一样的东西，一会儿紧一会儿松。我们都知道今天中国非常腐败，那么如果说党纪真的生效，比方讲北京市反腐败的党内规定和各种规章制度有1000多条，就是1000多种文件，如果这些文件制度规章都生效的话，中国没有腐败了。那么很显然党纪不生效。所以它是一个乱。第三个乱是中国现在这个党纪，它在文件上写的好像很严格，但实际上很宽松，大部分情况下文件上的规定是说了不算的。所以这也许可以把它概括成习近平强调的核心价值的这种制度它的本身的弊端。那么现在中纪委强调所谓党纪重要，无非是想在法治已经不彰的情况下能不能用党纪来维护法治。我想这个想法其实很荒谬。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韩先生，韩连朝先生啊，您觉得这个党纪严于国法这个说法呢，是指可以用党纪来约束这个底下的党内的干部就不用去用国法去处置他们呢，还是说呢我党纪处置你比用国法还要更严？您怎么理解这事？
我想他可能是指后者。但是呢这个提法本身，刚才程晓农先生讲很乱，其实是非常的不科学，就是说逻辑混乱的这个一个说法。那么如果是说党纪要严于国法的话，国法可以判一个人的死刑，可以剥夺他的这个人身生命，那么党纪是不是可以也去滥杀呢，可以判死刑呢？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是想指呢，就是说党国法没有追究的这个责任，那我党纪也要来追究。我想他可能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但是呢，一个国家的法律是应该认可公民和社会组织，包括政党都应该服从的，而不应该是把它本末倒置，把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的纪律置于一个国家的法律之上。这个做法本身就是向 一个这个用家法来代替国法的黑社会犯罪团伙的这个一个做法，
家规来代替，
对对对，这样是非常有害的，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好，想问问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那么这种党纪和国法之间这种故意的模糊，在有些情况下是不是就是说用党纪而不是用国法来惩治官员，是否从另一个角度为官员提供了护身符？比如说一个官员贪腐，那么他在党用党纪来处理一下，在党内进行一些处理，但是就取代了法律对他的惩治。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这种角色的这种模糊，是不是也在客观上起到了一个为官员提供护身符的这个效果？
确实如此。实际上，中纪委本身它的存在就起了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官员犯案，首先由中纪委出面调查，由中纪委决定是否提交司法部门。如果党纪和法规和国家的法规一视同仁的话，那么中纪委就不需要存在了，直接让司法部门来办案就完了。这所以需要中纪委，就是中纪委本身是一个防波堤，它可以先在法律之前内部审视，这个审查一下这个干部是不是交代啦，或者是表现良好啊，然后党内做个处分就完了，记一下过或者怎么的。这种例子很多，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党纪等同于国法的时候，那就是用国法来办党内官员。我们现在都还可能记得1980年代胡耀邦当总书记的时候，当时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儿子违法了，然后当时胡耀邦批准让这个司法部门进入中南海胡乔木的家查抄他的犯罪物证，然后导致这个胡乔木的儿子被捕。另外上海市委书记胡立教，他的两个儿子也是因为强奸犯法，然后被判死刑。这样的案例在当时社会上一致叫好，但是胡耀邦的这个做法遭到了胡乔木、陈云等一批高干的谴责，也导致了胡耀邦的下台。这说明中国党纪部门本身就是一个护法神，他保护的是贪官和坏官。
好，
先
我就想补充一点，的确是这样，就是说中共呢，他就像在经济上实行双轨制一样，他在司法上也在实行一个双轨制。这个双轨制很明显呢，就是一个选择性执法，把这个本来是法律上面的这个问题呢，把它政治化。反过来呢，又打压这个维权人士呢，把政治问题呢法律化、技术化，这是他的一贯的做法。但是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去年3月份的时候，那这个江西南城县委书记，一共8个人聚众赌博呢，5个人是官员，3个人呢是社会所谓的社会人员，这5个官员都分别受到党纪和政纪的处分。这个党内警告处分啊，严重警告啊，或者是开除党职啊，党籍。但是另外3个人呢，这个所谓社会人员呢，就被送到公安局去进行刑法
了，
这法办。所以这样的这个做法在中共党内非常非常普遍。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他还利用这个跟苏共一样，中共常常是利用这个党纪啊来打压异己，排除异己。用这个酷刑，从来延安整风开始就已经出现这种情况，用酷刑来逼供，来打伤、打残、打死这个自己的这个内部这样的人。
对，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对，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
刚才说的这个
啊，对不起，我就说的这个双轨制很有意思，就是我联想到这个薄熙来案件，因为薄熙来的案件首先是在中纪委，
是这样，
党内自己先处理，而且定性。连包括什么证据什么整个调查过程全部由中纪委控制以后，
全部黑箱，
然后所以他这个完全是黑箱操作，就
是
整个是在司法程序之外进行的，就像您说的是一个双轨制。
这个正好就是你问那个问题，就是说这是个党纪成了党内的这些干部的一个护身符，
对，
看你是个势力了。另外我想问一下各位呢，发表一下自己看法，就是实际上的这个看法。我们知道在去年6月整整一年之前呢，这个习近平提出要什么照镜子呀、正衣冠呀这样的整风的
洗澡
这样的整风的运动。那么在这个评论员文章里面明确提出来说，近一年的时间这是第一批活动单位如此如此，那现在好像是进入第二批了。那么照这个文章的这个说法来说呢，是说这是按着步骤一步步在走。但是我们看到呢，前一段时间声势浩大的这样一个要打老虎的这个行动现在就偃旗息鼓，现在没有人再提了。那么这个事情抛出来这样一个说法，跟这个打虎之间 打虎偃旗息鼓之间有
没有什么？打大老虎偃旗息鼓，
看来是打不动了，是不是？跟这个有没有什么关系？程先生，您先讲一下。嗯。喂，程先生可以听见吗？
啊，我听见。
啊，听见。
现在啊，这个这一次的这个中纪委在先是宣布这个事实上。对大老虎，特别是政治局常委以上大老虎呢，做了一些个很含蓄的表示，那意思是可有可能，不全面追究了。另一方面呢，他又对基层干部加大了压力，实际上也构成了一些威慑。国内有一个说法叫做高压线，就是现在中纪委设置了一系列什么八项规定等等，然后在执行过程中，地方各级党委又层层加码。为了向党中央表示自己的态度坚决，所以很多地方干部又把这个高压线再加压成更高压的线，以至于现在很多官员觉得官不聊生了。那么这种现象究竟是解决中国党风问题的办法吗？我觉得完全不是，这是刮风而已。我们都知道整风这个词在中共党内是非常熟悉的，从延安时代开始到现在，中共整了风大概几十次之多了，我们现在也都看到结果了。经过几十次整风，中国这一次，整又来了一次。那么在现在这次整风之前，中国党内这个官员腐败、奢靡、贪污受贿，所有这些现象已经成了一个全党普遍的现象，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也就是说，它可以讲是整风整出来的。那么以前几十次整风都无效，这一次就这。是不是就真会有效？我觉得非常值得怀疑。
听听韩连超先生的意见哈。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官方媒体，就是不管是中纪委还是人民日报的这些社论啊，给人的感觉是他的这个语言是一种非常套话式的这个党式语言，就是完全毫无新意，而且跟以前几十年的这个语言也没什么差别。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跟中国今天现实有巨大的差异，哪怕是跟官员自己私底下的语言话语、民间话语有很大的差别。那么你觉得这套语言到底是说给谁看，做给谁听的？
对，
到底在官员里面能不能起到威慑作用？可能大家都觉得是个笑话，实际上看这样的语言。
那我觉得呢，他这个反对所谓反对四风这个群众运动的这个教育实践活动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反对四风。四风之首就是形式主义，但他搞的一套做法全部是形式主义，用形式主义来反对形式主义显然是走不通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他们好像在实行一条就是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认为过去薄熙来在重庆就唱红打黑，关注民生，的确得到很多相当多的老百姓的支持。那么他想把这个一套东西呢重新寄出来，就把过去毛泽东时代那一套的这个毛四的一套做法啊，把它重新寄出来，所以来挽救这个党的这个声誉公信力。那这个不管怎么样，老百姓有个比较，过去三十年，就是说过去就是50年代、60年代，共产党的干部不管怎么样，因为物质匮乏还是因为当初还是有些理想，那么贪腐的行为远远不像现在这种情况。老百姓呢对那个时代有一种怀念的程度。我想他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一套这个传统的做法的毛式的做法呢，可能是想在老百姓中间呢创造一种我在恢复这个法统，争取这个执政的一个合法性，来加强自己的这个绝对权威。我想这可能是他的主要的一个考虑。他这样呢反而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中共的纪律啊不是一个硬杠杠，是根本他的规定和要求没有得到根本的执行。所以第一波完了之后赶快说我们还是要把它当成铁律来执行，显然是阻力重重。
好的。刚才呢程先生在谈到了这有一些官员的这个实际利益缩水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还请这个程先生呢，您能不能再详细谈一谈现在时下有一种说法，说叫官不聊生的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官员因为这个整党啊整风啊，现在呢这个吃喝玩乐这些所谓这些其他一些这种灰色收入这方面的好处都没有了，有一些官员可能就会去下海再去捞钱，是不会出现新的一轮的这种官员下海潮？
我觉得可能还不会。现在很多官员其实讲的所谓官不聊生，他那个标准是原来官员可以自由的受贿，可以自由的通过请吃请喝享受各种特权而这个不受到任何惩罚。 尽管所有这些做法全部违反党章，而且这个几十年来党没有追究过。
嗯，
那么现在很多官员的内心的深处是觉得他的特权受到了约束，面子没有了。
嗯，
所以他们真正这个不满的是当官没这个威风，没这个特权了，在别人面前显得不那么神气。
嗯，
因此最近我看到这个国内媒体报道，浙江省对官员做了调查的结果是90%的官员在怠工，用怠工来表示不满。
嗯，
但是我们也看到怠工并不表明官员准备放弃这些位置，因为同样的在北京我们看到这个公费吃喝这些现象只不过是更隐蔽化了。比方讲在北京的财政部和发改委所在的三里屯街上，原来有一家非常豪华的这个专门吃宴请的一个高档餐馆，现在呢关门了，但是并不意味着请国家政府和中央政府官员吃饭的这个风气就消失了，相反这些请吃请喝转到了所谓的私人会所，或者就干脆在发改委财政部的食堂里邀请了，所以只不过是换个地方而已。现在很多官员觉得在公开场合他要做得很低调，嗯，无非就是躲一躲风而已。
好的，
我不觉得真的会有多少官员下海。
好，我们来听听几位听众和观众他们希望能够参加我们的讨论。那么先请一位在
河北
的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您现在在我们的电话线上。
你好你好。你先吹口，不要喜欢你主持。就说也是看自己的道理，其实现在吧就是贪腐啊，从形式上来看好像是不贪了，外表看，
嗯，
实际上它的经济体系怎么运作呀，比方说交通方面他们查车的上交多少等等各方面的，实际上还是一直在贪。
嗯，
就是我们老百姓就说只能看到你们美国卫视啊，一个希望你们共产党什么时候下台啊。
嗯，
我们
好，谢谢您，张先生，您的声音效果不是很好、啊。
是、嗯，我们再来听一下江苏李女士的电话，然后请各位做一下这个点评。
好，
你好。
哎，你好。
请讲。
我觉得中国13亿人不是台湾，不是埃及，需要特效药。我认为有必要重视研究的。我认为中国改变中国的那个药方应该是增强法律和竞争。法律就是在立法、学法、执法三方面下功夫，竞争就是横向的，就上中下每个角落建立那个竞争机制，包括政治和经济。我觉得用点燃火药桶的方法想改变中国，也许会收获危险的未知数。我听到有个专家说，中国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是中国史无前例的。那么100年前孙中山点燃火药桶的方法改变中国意义又有多大呢？谢谢。
好，李女士讲得很好，就讲到这根本上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制度最终怎么样。韩先生您回应一下。
我觉得他这个是非常理性的一个分析。中国的确情况是这样，一个社会一个政权的这个执政的合法性在于一个单一的法律，这个法律的有很强的稳定性，不会今天朝令夕改，那么而且呢有预见性，老百姓知道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另外呢还有它的一致性，就是说对人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现在搞的做法，党纪和国法分成两个不同的这个轨道，那么就会造成不会这个一致性，没有一致性，因为不是大家平等的来对待每一个人，这样就会造成了这个又是不稳定，没有预见性，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样作为，所以这个就严重的影响了一个执政的这个合法性，那必然要带来很多很多的混乱。
好，我们知道，陈晓农先生想请你就一件事发表一下评论啊。我们知道《南方周末》呢最近刊登了一个长篇报道，就讲到这个中国中共最近这个整风运动啊，让很多的官员不仅利益缩水，而且很多大批的官员患上所谓这个焦虑症哈。这个现象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而且我们知道最近其实也有很多报道讲到官员自杀的现象也比以前要普遍很多。那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猜想这个官员的焦虑症可能来自于几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呢，就是很多官员本身已经涉贪了，这个我们大概在中国都知道，在中国干干净净的官员是不多的。
嗯。
那么这个整风再整下去，很多人就很担心这个自己的乌纱帽不保，甚至小命不保，这样产生焦虑是完全正常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我觉得如果能让官员感到恐惧，在任何国家都是好事儿。因为官本身是需要监督的，而不是官监督老百姓。
嗯，
所以刚才江苏李女士提到那个所谓的竞争，其实她这个她谈得很模糊。我的理解是，政治上的竞争就必须要有不同的政党反对党来监督在执政党，这也就是民主制度。但这种做法呢，不是点燃火药桶，而是把这个火药桶给灭了。那么另一方面还有一种焦虑症，我最近看到深圳有一个报道，深圳市的很多干部在拼命的抛房子，抛不掉然后也焦虑，原因是现在房子卖不掉，这个大家都想卖，这个深圳市场上现在房价暴跌，然后这个调查的结果是卖房子人当中三分之一是公务员，因为他们一个人都有多套房子，想赶快脱手套现，然后可以把财产藏起来，免得将来整风整出麻烦来。我想这个第二种焦虑也和第一种焦虑其实是一回事，就是贪官们心里有压力。
嗯，我想我们的
所以自杀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好，
好，谢谢，是吧？对不起，程先生啊，我想我们观众很多观众还是有话好说要说。嗯，再来接几位观众电话。广东的杨先生您好。
是吧吗？关于这个腐败问题啊，没有办法，咱们照样贪，他这一批，比如说他这一批人关走了，下一批人就再上来一样贪，这个改变不了，这是现实，改变不了的。
嗯，这就是制度上的问题了，是吧？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天津的史先生。您那点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史先生您好。
对，你好，你好，你好，
请讲。
我想那个，共产党不可能讲法治，如果要讲法治的话，共产党就不存在，这是第一。从毛泽东开始，他们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宪法，只不过当做一种装饰物。你想，共产党这么多年来搞运动也好，干什么也好，如果要讲法治，他还搞运动干什么？他们知道法治对他们来讲，这怎么说呢？有百害而无一利。
嗯，
所以说，在中国没有真正的法治和民主，所谓贪腐搞什么样的，就是整贪也好，都不会成功。你想，共匪，一群土匪，你要跟他讲法律，那不真是开玩笑吗？
好，谢谢天津的史先生，谢谢您发表观点啊。
好，我们再请一位河南的董先生来参加讨论。河南的董先生您好。
喂，
河南董先生，您已经在电话线上了。
你好，我主要现在要讲那个民主吧。现在，这个虽然这个共产党现在不是太民主，但是还有些那个党内也比较违法的比较多一点。
嗯。
但是我论这个共产党呢，现在在中国的维持下，我认为还是虽然有错，但是功大于过，我是这样说的，我是这样评论的。
哦，我们也欢迎这河南的这个董先生啊，
对，
发表
还是功大于过的，
不太一样的这个看法。对，韩先生，您来谈一下功大于过，共产党执政的。这个合法性方面的这样问题啊，
我觉得我不太同意他的这个说法。但是呢，我觉得我想回到前面我们讲这个贪腐的问题啊。中共呢，这个不是说这个官场啊，不是说贪不贪的问题，是查不查的问题，一查一个准。那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因为腐败 肯定是已经动摇了共产党的统治，动摇了他的这个执政的合法性，就他已经不存在这个执政的合法性了。那么彻底的反贪可能也会动摇他的这个合法性，因为这个贪腐是一个整个社会性的制度性的一种贪腐，不是说通过党纪可以来处理，必须通过制度上的法治上的纳入法治轨道，真正的纳入法治轨道才可能实现这个政府的清廉。刚才那个先生提得很好，就是前面第一个山东的那位先生讲到，就是说中共从来不注重不讲法治的，说讲法治就不会有这些所谓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其实共产党马列主义的这个说法的法律只是共产党的执政的一个工具而已，它可以像一个像历史一样，随时像这个小女孩随时打扮，把它装扮成什么样子来任意的那个奸淫，对他有用他就来使用法律，对他没有用他就不去使用法律。但是呢，我想讲一点，就是这个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像陈小龙先生提到的，那么党内呢经过文化革命以后，的确有一种真心实意的想走这个法治这条路线，那么包括当初的童真在内，张思之这些人，他们都是想希望呢把中国从人治的社会逐渐纳入法治的这个社会里头。但是现在搞的这个搞法，用党纪来高于国法的这种做法，用家法来代替国法的这个做法，实际上又是回到人治的这个老路上面去了。我觉得这个开这种倒车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好了，除了刚才韩林朝先生说到的这个副作用以外，我想请陈小龙先生也来分析，就是说你现在把这个党纪提得很高，而且就像您说的，像设了一个高压线，那么这个反腐官员的利益他的受到的影响太大，会不会影响他们自己对于这个政权的认同，从而也在另一个角度造成这个政权的不稳定，或者是动摇这个统治的根基？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不会。我仔细研究了中纪委最近的一些谈话和文件，然后我有这样一个体会，就实际上现在习近平推行的这个所谓的整风，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放走宝狼管住恶狼。放走宝狼就是说十八大以前犯罪贪污腐败的基本上不追究，只要他不新犯。那么十八大以后，这个还有很多刚刚进入公务员队伍，他们当然就是奔着这公务员特权官员的这些好处去的。这些年轻一代的公务员当然希望今后有机会腐败，否则他们当公务员干什么？但是现在习近平希望是能够把他们管住，把年轻的现在没权的这帮人管住，这样当然根本的目的不是动摇共产党的统治，而是动摇老百姓对共产党的不信任，就让老百姓觉得共产党改了，那咱们就原谅他吧。我想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主旨。但是老百姓是不是这么好糊弄，我觉得不容易。
好的，好，说到这个党纪国法呢，那我们下半场要专门要集中讨要探讨一个词儿，这个词儿是被中纪委捧红的一个词，叫通奸。在中共的这个话语体系里边，以前很少用这样的词，都是用比较含蓄的这个生活作风、腐败啊什么这样子。为什么中纪委在这个时候要捧红这么一个词啊？这个跟刚才这个话题也相关的，我们接这个话题呢，接着往下谈。不过在下半场这个讨论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啊。稍后马上回来，请不要走开。